姐姐，你看，是音乐城堡哎！
哎，还有那边是故事屋哦。小朋友，你喜欢听音乐吗？
你喜欢听故事吗？
欢迎你一起来音乐故事湾。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早安，我是小青姐姐，欢迎收听星期六早上九点到十点音乐故事湾小青姐姐的故事屋，我是小青姐姐。今天七月一号开始放暑假了，是不是很开心呢？故事屋我们也预备了很多精彩的故事和你一起放暑假哦。而且呢，我们还有一个全新的单元，说故事吧爷奶，我们会邀请到很会说故事的很多的爷爷奶奶来和我们一起说故事哦。今天呢，第一位来到我们说故事吧爷奶来说故事的是一位田奶奶，她要说的是黄春明老师的一个非常有名的儿童故事，三个天大的难题。这是一个有关长辈的生活智慧，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传承的故事哦。然后接着就是小青姐姐的故事屋了，今天我们开始要来听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哦。这是一个充满奇幻冒险又可爱很经典的儿童文学故事，它不止被翻拍成卡通动画，还有很多不同版本真人演出的电影哦。好，准备好了吗？要进入今天的故事屋咯。首先让我们来听说故事吧爷奶。
说故事吧爷奶。
各位故事屋的大朋友小朋友你们好，好开心呐！今天来为大家说故事，我是田奶奶。今天要说的，这可是我们台湾的儿童文学和戏剧界的大师黄春明老师所写的故事哦。这个故事的名字啊，叫做《天大的三个难题》。到底什么难题让大家这么伤脑筋呢？最后又是谁可以解答这三个难题呢？我要开始说故事喽。天大的三个难题。从前啊，有一个很穷的小国家，那里的小孩子每天都一直哭着叫着说肚子好饿啊，大人呢也饿得没什么力气工作。国王就召集大臣来开会，希望能够解决老百姓挨饿的问题。有一天啊，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他们决定要把全国的老人通通送到深山里去丢掉他们，因为他们认为老人呐，只会吃不会做事了，那如果少掉一些老人，多少就会剩下一些食物给其他的人吃啊，对不对？国王啊，把这个办法一颁布，短短的一个月之内，很快的就把全国的老人都查出来了，然后他们通通被丢到深山里，要让他们自生自灭。哎呀，被丢到深山里的老人没过多久，病死的病死，饿死的饿死，还有冻死的，被野兽吃掉的，剩下那些没死的也都生了重病。在这个国家里啊，有一对兄妹叫做朱莉和朱燕，他们的爷爷奶奶啊就幸运多了。这对兄妹从小就没有爸爸妈妈，一直呢都跟爷爷奶奶相依为命，他们是绝对不能让爷爷奶奶被带到深山里给丢掉啊。怎么办呢？这两兄妹啊，就到河里头捞起了一头死掉的动物，然后回家里呢做了两个老人的假尸体，把这个死动物呢摆在假人的中间，再用破被单盖在一起，结果呢当然 然就发出很难闻的臭味了。过了几天呐，有几个官兵就来搜查老人了，他们还没有进到朱莉家呢，就闻到好臭啊。进了屋子以后啊，简直就想捏着鼻子赶快跑。带头的这个官员就说，哎呀，你们家臭死了，老人呢，老人呢，赶快叫出来跟我们走。哥哥朱莉就很伤心地说，爷爷奶奶说啊，到深山里一定会死掉的，那要死的话我宁愿死在家里，所以前几天他们就自杀了。说完呢，他就走进假尸体，假装要把盖在上面的被单给掀开。哎呀，官员吓了一跳说，啊，不用看了不用看了，哎呀，臭死了，你们赶快处理掉吧。说完掉头就赶快跑出去了。其实啊，朱莉跟朱燕早就把爷爷奶奶藏在附近山上的一个山洞里了。平时呢，他们两人就假装到山上打柴，其实是偷偷带些食物去给爷爷奶奶吃，还在那里陪他们，让他们忘掉害怕。有一天呐，朱莉他们兄妹俩呢又去送东西孝敬爷爷奶奶，可是这一次爷爷奶奶看着两个小孙子，觉得他们好像有什么心事呢。爷爷就忍不住问他说，哎呀，乖孙子啊，你们心里藏了什么心事啊，怎么不让我知道呢？朱莉和朱燕吓了一跳，朱莉结结巴巴地说，没什么事啊爷爷。其实他是怕呀，把坏消息说出来老人家会烦恼害怕的。可是爷爷奶奶一直追问，没有办法，所以他们就把这个坏消息说出来了。原来在这个国家的旁边有一个大国，他们出了三个难题，要这个小国的国王在一个月之内提出正确答案，不然的话他们就要派军队来并吞这个小国家。国王很着急啊，找了大臣，找了全国所有有学问的人，要他们想答案。可是无论他们怎么绞尽脑汁，最后都只能摇摇头，说出一句同样的话，那就是，哎呀，这是天大的三个难题呀。国王急死了，到处求神拜佛，甚至提出重赏，向全国百姓征求答案，可是还是没有人能解答这三个问题。爷爷就问了，哎，到底是什么样的难题呀？啊，朱莉就说啊，第一个难题是有一个木头的球，中间有一道弯弯曲曲的小洞，贯穿了两头，有什么办法可以把一根细线穿过去啊？第二个难题是用稻谷的谷壳粗糠捻成一条绳子。第三个难题呢，是用灰烬的灰粉纺一条纱线。哎，奶奶在旁边听完三个问题，竟然笑了起来。两个兄妹也很惊讶，这么严重的事情，怎么会变成好笑的呢？奶奶说呀，原来是这个简单的事情，我已经想出第二题跟第三题的答案喽。哎呀，真有趣呀。没有想到爷爷也轻松地说，我也想到第一个难题的答案了。哎呀，真的是有趣呀。妹妹朱燕啊，很紧张地说，爷爷奶奶，这可不是开玩笑哦，明天国王提不出答案的话，我们的国家就要灭亡嘞。爷爷奶奶把他们想出来的答案说给了朱莉和朱燕听，要他们赶快回去想办法把答案告诉给国王。哎呀，故事说到这里要先打住了，到底这对爷爷奶奶是不是真的想出了三个难题的答案呢？他们真的能够解救这个国家吗？田奶奶在这里啊，要先卖个关子，下个星期的说故事吧爷奶这个单元，我再来为大家揭晓故事最后的精彩结局咯。
田丽云奶奶下一次还会为我们继续说三个天大难题的故事，记得下个礼拜要继续来听说故事吧爷奶哦。好，我们现在先休息一下，待会我们要来听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咯。梦游仙境第一集，掉进兔子洞。炎热的夏天午后，爱丽丝与大姐在河边野餐完毕，一同在一棵大树下休息乘凉。大姐非常专心地看书，一旁的爱丽丝则嘟囔着：
我只喜欢看有图画的书，这种全是文字的书好无聊哦。
爱丽丝用手当作扇子扇着自己的脸，闷热的天气让她昏昏欲睡，忍不住要打瞌睡。突然她瞥见不远的河岸边出现一道人影，那个人手上抓着一把灰色的雨伞，身穿红外套，下半身看不太清楚，总之那身打扮非常抢眼。但是再仔细一看，不对，那不是个人，因为人的耳朵不会高高的竖在头上，那是一只盛装打扮的兔子。
穿着衣服的小白兔穿着衣服的小白兔哎！
兔子听见有人在叫它，转头看向爱丽丝，然后大声回答：
请叫我白兔先生。
白兔先生你好，我是……
哎呦，糟糕啊，我要来不及了，我要迟到了。
白兔先生没等爱丽丝把话说完，就从夹克的口袋掏出一只老旧的怀表。他瞄了怀表一眼，大惊失色，好像很紧张的样子。白兔先生说完话，就加快脚步往前跑，口中念念有词：
哎呀，请原谅我不能停下脚步跟你打招呼啊！虽然说有失绅士风度，但是我绝对不能迟到啊！
爱丽丝看见一只会说话的兔子，已经吃惊到没办法说话。现在兔子还说他在赶时间，还会在意自己的绅士风度。
哎，白兔先生，等等我啊！
好奇心驱使，让爱丽丝迈开了步伐，拉起裙子朝白兔先生的方向狂奔。但白兔先生完全不顾爱丽丝的追赶，越跑越快。他穿越篱笆，跳进了草丛，转眼就不见了。眼见白兔先生失去踪影，爱丽丝赶紧跑到草丛前，用双手大力拨开浓密的野草。
啊哈，原来草丛后还有一个洞穴，白兔先生一定是躲进这个洞里面了。
爱丽丝伸出头往洞口一探，洞里吹出一阵凉风，爱丽丝不顾被风吹乱的头发，在洞口大声呼喊：
白兔先生！
可是洞里只传来回音：
白兔先生！看来我得要爬进洞里，才能够找到白兔先生。
爱丽丝真是太好奇了，虽然洞里一片漆黑，她还是鼓起勇气，压低身子，一步一步爬进去。起先，洞穴还像是个隧道，爱丽丝快速地往前爬，不一会儿，地面竟然瞬间变成溜滑梯一样的坡度，让她整个人突然滑了下去。他一路跌跌撞撞，撞得眼冒金星，头昏脑胀，还是停不下来，然后紧接着坠入垂直的深渊。黑暗吞没了他和他的声音，爱丽丝心想自己应该马上就会摔死，她忍不住嚎啕大哭。但过了一会儿，他才发觉自己往下掉的速度其实非常缓慢，根本没有很恐怖了，而且原本黑暗的周围还出现了微弱的光线。脸上挂满泪痕的他还看到很多家具漂浮在空中，有橱柜、木桌和书架，一把摇椅准确地滑落到他的身子底下，让他坐了进去，还从飘过来的书架中抽出一本书，书里满满都是图画，真是好书。爱丽丝喃喃自语：
这样一直往下坠，我会不会穿过地心到达世界的另一端啊？
好像没有尽头一样，爱丽丝持续往下坠，时间久了，爱丽丝只能够随手翻着书，不知道自己什么时候能够到达洞底。他终于掉到地面了，但其实是掉在柔软的地毯上，而且还轻微地往上弹起，毫发无伤哦。一转眼，白兔先生倒着奔跑的背影映入他的眼帘，他整个人瞬间从地毯上坐起，赶紧追了过去。白兔先生消失在转角处，爱丽丝跟过去后，发现自己置身在一个天花板特别低的大厅里。大厅的尽头有一扇被打开的绿色木门，他望向门外，那里是一座美丽的花园。
哇，好美丽的花园哦！太好了，白兔先生一定住在那里。
爱丽丝赞叹着，然后就加快脚步向前跑。奇怪的是，她和木门的距离却没有拉近，木门好像长脚了，不停地向前移。
不要再往前了啦！
爱丽丝气喘吁吁地喊着，精疲力竭，再也跑不动了。就在她准备要坐下来休息的时候，突然又听到熟悉的声音：
哎呀，我真的要迟到了啦！都是被那个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小女孩耽搁了。哎呀，早知道不要理她，我真的惨了哈！哎呦喂
啊！白兔先生又一溜烟地从爱丽丝的跟前跑过去，然后进入门里，重重地把门关上。
白兔先生，白兔先生，等我啊！
爱丽丝还抚着她因为非常喘而起伏不停的胸口，慢慢地走到了木门边，才发现这扇门非常迷你。她轻轻握住门把，准备开门。这时候突然有说话的声音：
哎呀，你转得我好痛啊！
爱丽丝急忙把手松开，原来说话的是木门。
对不起哦，我太用力了。
爱丽丝鞠躬道歉。
没关系啊，你有什么事干嘛转动我啊？
我要开门， 去追白兔先生。
哎呦，你死了这条心吧。
嗯，为什么？
因为你想转动门把开门进去，哎，根本是不可能的事啊。
为什么不可能呢？
爱丽丝不仅急躁起来，因为她已经浪费太多时间，一定追不上白兔先生了。
你看看我，这一道门这么小，你个子这么高，怎么可能进得来呢？啊？
哦，那我该怎么办呢？
爱丽丝一脸苦恼，她不想半途而废，但面对这扇小门，她也没有办法。门把说：
哎呀，你看看啊，也许桌上有可以帮助你的东西啊。
原先漂浮在空中的桌子突然出现在爱丽丝的身旁，桌上还放着一只小瓶子，靠近瓶口的地方有一张纸条，上面有写几个大字：请喝我。 游仙境，眼泪海。虽然爱丽丝平常不爱看书，但她听过姐姐说巫婆拿毒药骗小孩子喝的可怕故事，所以她检查了一下瓶子，确定瓶子上没有标示毒药的说明，才放心的把瓶盖打开，闻了一下味道。没有难闻的气味，他轻轻地喝了一口小瓶子中的液体。
味道如何啊？
是水果蛋糕
烤鸡混合在一起的奇怪口味，反正不难喝就是了啦。
话还没说完，四周的景物越变越大，越变越大，连那扇门也变成可以轻易通过的高度了。
诶，我现在可以开门进去嘞。
那还是不可能啊。
哦，怎么又不可能呢？明明我变得那么小，为什么不能进去呢？
嗯，身为一扇门，我有向你说清楚的必要。我们啊，每道门把的下方都有个钥匙孔，要先用钥匙打开门，才能转动门把开门进去。这样你明白了吗？啊？
哦。
爱丽丝恍然大悟，原来门是被锁住的，要有钥匙来开锁。这么简单的事情，她竟然没想到。自己觉得真的是很好笑。
嗯，可是开门的钥匙在哪里呀？
哎呦，你没有注意到桌上有一把钥匙吗？
爱丽丝抬头一看，果然隐约看见桌面上好像有一把钥匙。
啊，这比爬树还要困难多了。
嗯，你试试看桌下的盒子怎么样啊？
爱丽丝看见桌下出现一纸木盒子，爱丽丝拿起盒子，语气不耐烦地对木门说：
木门先生，你可不可以一次把话说完啊？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对一扇门来说，你的要求太多了，我想到什么才会说什么。你呀，赶快打开盒子吧。
爱丽丝这时候才发现刚刚自己说话不太礼貌，毕竟木门没有义务要提示她这么多次。爱丽丝打开盒盖，发现里面有很多外形精美的蛋糕，看起来很好吃。这时候她肚子饿了，忙着追白兔先生都没发现自己饥肠辘辘，于是她狼吞虎咽地把蛋糕塞进嘴里吃掉。
嗯，好好吃哦。
哎呀，你实在太贪心了，那些蛋糕只要吃一口就有长高的功效，现在你全部都吃完了。哎呀，那真的是不得了了。
啊，是吗？
不用等木门说完，爱丽丝已经发现自己全身上下开始膨胀，肚子越来越凸，手臂渐渐往下延伸，腿也越来越长，旁边的景物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现在的他好像是被关在房子里的巨人，钥匙当然是拿得到，但是这么大的身躯，就算开了门也进不去啊。爱丽丝很担心地看着下方的木门，木门开口说：
身为一扇门，我得跟你说，你还是死了这条心吧。
爱丽丝试了好几个方法想要开门进去，始终徒劳无功。不甘心的她开始使性子，坐在地上嚎啕大哭。
我要进去啦，怎么试这么多方法都不行呀？
变大的爱丽丝泪珠也很大，所以啊，才哭没多久，房子里就像是一个水潭，不，现在已经像是一片海洋了。木门也即将要被他的泪水淹没。木门在灭顶之前说出了最后的一句话：
哎呀，你赶快再把小瓶子里面的液体喝下去啊。
接着木门就沉没在泪水中了。爱丽丝四处寻找木门所说的小瓶子，刚好那瓶子就在泪水上漂浮。爱丽丝立刻捡起瓶子一饮而尽，结果下一个瞬间她又开始变小，甚至比瓶子还小。爱丽丝七手八脚地爬上瓶子，还好有这个瓶子救了她一命，不然她可能被自己的泪水淹死呢。
我真是太笨了， 竟然差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被自己泪水淹死的笨蛋。
爱丽丝趴在瓶身上随波逐流，不时还担心自己会一个不小心溜下去而淹没在泪海中呢。就在这时候，有一艘帆船乘风破浪而来，一只出生在史前时代的渡渡鸟率领着一只鹦鹉还有一只黑色的小鹰朝爱丽丝漂流的方向航行。他们一起喊着，
我们不畏滔天巨浪勇敢航行，我们是一群英勇的航海英雄。
眼见他们越来越靠近，爱丽丝赶紧向他们挥手，
喂，拜托你们救救我，我快要溺死了。
结果三只鸟竟然视若无睹，直接从爱丽丝的身边就这么航行而过，还溅起一阵大浪花拍向小瓶子。原本费尽力气抓紧瓶身的爱丽丝就这么被打到水里去了。
哎呦，
爱丽丝在海面上载浮载沉，
岂有此理，你们这些见死不救大坏蛋。
当他开口斥责这些没良心的帆船驾驶时，不小心又喝下了好几口的泪水。
好咸的泪水哦，呸呸！
爱丽丝把口中的泪水吐出来。不远处又出现了一艘简陋的独木舟，上面坐着猫头鹰、鹈鹕、鸭子。这次爱丽丝不再笨笨地向他们求救，她干脆抓住船尾让独木舟拖行，至少这样就不会掉入海里去了。
Yeah.
爱丽丝梦游仙境，兜圈子运动会。在白浪滔滔中，好几只龙虾和鳕鱼都跃上了海面，老螃蟹也带着小螃蟹一起加入队伍，大家不久之后一起抵达岸边。爱丽丝总算松了一口气，庆幸自己得救了。现在她浑身湿哒哒，这就是刚刚胡乱哭闹的代价。独木舟靠岸后，刚刚那艘帆船也靠岸了。动物们一一下船，渡渡鸟被其他动物围着，看来应该是他们的领袖哦。渡渡鸟吆喝着：
哎呀，我们现在全身湿透了，羽毛全粘在一起，像落汤鸡一样丑死了，得赶快想想办法弄干身上的羽毛啊。
爱丽丝吞不下这口气，上前抗议：
你们刚刚没有看到我在海中向你们求救吗？只要是正常人，遇到刚刚那危急的状况，都应该会伸出援手才对吧？
小鹰反驳说：
什么正常人啊？我们明明是鸟类哦。
鹦鹉跟着模仿小鹰：
我们明明是鸟类啊。
龙虾们一起回答：
不，我们是龙虾。
鳕鱼这时候也说话了：
我们是鳕鱼。
我们可没把你这些海鲜算在内啊，请不要插嘴好吗？
海鲜不要插嘴。
你们几只臭鸟！
血气方刚的小螃蟹，他想要举起蟹哦，和小鹰理论一番，但被老螃蟹挡了下来。这时候猫头鹰问：
所以我们的结论是，
小鹰说，
不就是把身上的羽毛弄干吗？哎呦，不用和那些没有羽毛的讲那么多嘛，
不和没羽毛的讲话。
鹦鹉说完之后，爱丽丝向这几只鸟据理力争地说，
你们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你们不帮我呢？
你应该去问是谁搞出这片大海的，然后找出元凶，这样子啊，我们就可以一起来教训他。
其他鸟儿听见嘟嘟鸟这番言论，不约而同的一起鼓掌叫好。
说得好，
对呀，太棒了。
爱丽丝决定闭嘴，以免被他们知道自己就是形成这片海水的始作俑者。嘟嘟鸟继续对众人发表着自己的高谈阔论，
目前最重要的事就是我们要如何弄干身上的羽毛，所以我们应该要想出更有效的办法。
这时候小鹰打断他的话，
停止你的长篇大论，哎呦，你简直是在浪费大家的时间，而且我一点也不相信你讲的话，你这一只绝种的史前鸟。
不相信绝种的史前鸟。
鹦鹉最后又补了这么一句，其他的鸟儿见状也一起笑了起来。
绝种的史前鸟。
但嘟嘟鸟丝毫不在意他们的羞辱，他继续地说，
我要讲的是，我们得要采取更积极的行动来保护我们身上的美丽羽毛，比如说举行兜圈子运动会啊。
爱丽丝问，
兜圈子运动会，那是什么啊？
那是什么啊？这种问题啊，只有没羽毛的笨蛋会问啊。
小鹰故意嘲笑爱丽丝，但爱丽丝不以为意，反正啊，这个小鹰对谁都有意见。嘟嘟鸟举起湿掉的翅膀，高声地喊出口号，
与其开口问，不如动手做，现在我们开始举行兜圈子运动会。
好，
向左向右，由外而内，由内而外，我们一同来兜圈子，不管领先不管落后，我们要有运动家精神。
所有的动物开始以爱丽丝为中心，围着她绕圈子，速度忽快忽慢，不想跑的会被推到一边，累了自己也会举手表示弃权，他们就五音不全的胡乱喊着，
前进，后退，从头到尾，从尾到头，
没有终点，
兜圈子，
兜圈子，这是世界上最无聊的运动会。
爱丽丝看他们兜圈子，看久了开始觉得头昏眼花，怎么会有这么无聊的运动会？她忍不住喊着，
哦，谁想要参加这么无聊运动会啊？
听到爱丽丝这么说，动物们停下脚步，瞪大双眼，全部看着爱丽丝。爱丽丝顿时感到很不自在，而喜鹊竟然率先回应，
别只会光说不练啊，不然你也一起来兜圈子啊。
这很有用哎，你没看见我身上的羽毛已经全干了吗？
嘟嘟鸟这么说着，小鹰接着也说，
别管他了，究竟谁是运动会的冠军呢？
谁是冠军？快说！
嘟嘟鸟沉思了一下，接着缓缓宣布，
所有的鸟类都是冠军。
这番话可惹毛了小螃蟹。
我们明明有八只脚，我们怎么可能跑输你们这些长羽毛只有两只脚的？
老螃蟹看到小螃蟹气得像被煮熟一样全身发红，赶紧去安抚它。
你们有羽毛吗？
嘟嘟鸟一说完，立即看向那些龙虾，龙虾们摇摇头。 嘟嘟鸟又看向左方的那几尾鳕鱼。
那你们的身体可以变干燥吗？
当然不行，我们得赶快回到海里。
鳕鱼说完，立刻就跳回海中了。
所以我可是非常公平公正的裁判啊，只有我们鸟类才能把身上的羽毛弄干，所以我们才是冠军。
嘟嘟鸟非常骄傲地这么说，但是小鹰又反驳他。
哦，我从来不相信你说的话，因为你已经绝种了。
不信任绝种的鸟。
忽然一阵大浪打向岸边，一瞬间好不容易弄干翅膀的鸟儿们又浑身湿透了。爱丽丝原本昏沉的脑袋也因为这道大浪的冲洗而清醒不少。更意外的是，白兔先生竟然被冲上岸了。白兔先生非常着急地摸着湿透的上衣说，
什么时候出现这片汪洋的，害我的衣服都湿了。哎呀，这下该怎么去参加宴会呀、啊？哎呀，
白兔先生非常的担心。这时候嘟嘟鸟还是在说，
兜圈子运动会还不能停止，大家快点用力动起来呀、啊，动起来。
喜鹊扶起跌坐在一旁的白兔先生，一脸和善地说，
先生，要不要一起参加我们的兜圈子运动会啊？这样你的衣服很快就会干了。
白兔先生马上点头，加入了他们。小朋友，今天的故事屋就进行到这边，要跟你说拜拜了。下个礼拜记得我们继续来听田丽云奶奶告诉我们三个天大的难题精彩结局，还有我们要继续来听爱丽丝梦游仙境的故事哦。而明天呢，记得继续锁定早上9点到10点，音乐故事湾将由玲玲姐姐和善意姐姐带大家进入音乐城堡，开心快乐学音乐哦。我是小青姐姐，下周六早上9点到10点，再和我们一起进入故事屋听故事咯，拜拜。
音乐故事湾，小青姐姐的故事屋，下次再见咯，拜拜。
本节目由文化部影视及流行音乐产业局补助制播。Pacific.